在过去，有关疫苗的谣言因国家而异，但日益紧密关联的数字化网络正在改变这一点。现在，信息可以在网上迅速传播，机器翻译也使疫苗有害论跨越了语言障碍。这些状况导致人们对疫苗的信任度下降，可能会对儿童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麻疹的传染性很强，至少要有95%的人接种疫苗才能防止疫情爆发。在反疫苗理念广泛传播的地方，疫情正接踵来袭。近年来，欧洲已有数十人死于麻疹。如果疫苗接种的覆盖情况更好，避免这些死亡，原本易如反掌。反疫苗这类运动让人们注意到互联网上可能存在的回声式效应，但社交媒体的算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与信息的互动？毕竟，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与认识的人分享观点。既然现实中就存在回声式效应，那么网上的现象会不会只是现实的一种体现？在社交媒体上，影响我们阅读什么内容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我们的友邻是否分享了这篇文章，它是否出现在我们的动态栏中，我们是否点击了它。脸书的数据显示，这三个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信息摄取。脸书的数据科学团队在2014至2015年对其美国用户的政治观点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人们往往会接触到与自己所持观点相似的观点，但如果他们的脸书好友是随机选择的，那么情况就没有这么明显。在朋友发布的内容中，脸书的算法能决定用户的动态中展示的内容，又会过滤掉5%到8%的政治意见。而在浏览网页时，人们也不太会点击与自己政治立场相悖的文章，同时，用户更有可能点击出现在其动态栏顶部的帖子，这表明各种动态内容需要激烈地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如果脸书上存在回声式效应，那么它源于我们的交友选择，随后又被与动态相关的算法放大了。那么，我们从其他信息来源获得的消息呢，也如此偏颇吗？2016年，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微软研究院的学者们研究了50,000名美国人的网络浏览模式。他们发现，人们在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上阅读的文章，通常比他们在自己最喜欢的新闻网站上读到的文章倾向性更强。然而，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也让人们接触到了更广泛的观点。报道中可能会包含较多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同时人们也得以看到更多相反的观点。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如果相较于传统新闻来源，社交媒体让我们接触到了更广泛的信息，那么它为什么没能减少回声式效应呢？这可能与我们对网络信息的反应有关。在一项研究中，杜克大学的社会学家曾让美国的志愿者们关注持相反观点的推特账户。他们发现，人们在这之后往往会进一步退回到自己的政治阵营中。大体上，共和党人会变得更保守，而民主党人则会变得更倾向自由。这与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逆火效应不尽相同，因为在这项研究中，人们的具体理念并没有受到挑战。但这也确实意味着，缓解政治观点的两极对立，并不像建立新的网络联系那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可能会拒绝接触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尽管开展有意义的面对面谈话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态度，就像减少偏见和暴力行为那样，但通过互联网推送观点未必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不仅在线内容本身会引发争议，围绕它的语境也会如此。在网上，我们会遇到很多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接触到的想法和社群。如果人们发布的内容是想给某些受众看的，结果却被另一些人看到了，就可能会引发分歧。社交媒体研究者达纳·博伊德将其称为语境崩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与密友聊天的语气会和与同事或陌生人聊天时截然不同。朋友很了解我们，这意味着不太可能会产生误解。博伊德指出，像婚礼这类活动就可能引发面对面的语境崩溃，因为面向朋友的发言可能会让家人感到不舒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比如伴郎讲述的意识跑偏了，让亲属感到尴尬，但我们还是得坚持听完。婚礼通常都经过了精心策划，但网上互动的参与者却可能在无意间，同时包括朋友、家人、同事和陌生人，评论很容易被断章取义，争议便由此浮现。博伊德认为，潜在的语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语境变化会尤其明显。他在2008年写道，尽管青少年发布的内容是公开的，但其中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写给所有年龄和背景的人看的。随着在社交媒体时代长大的一代人年龄渐长，这个问题将会更频繁地出现。断章取义地看，许多以前发的帖子，它可能会在网上遗留数十年，将会显得措辞不当或考虑不周。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利用网上的语境崩溃。虽然引战已成为与网络暴力有关的广义词语，但在早期的网络文化中，网络滋事者多是出于恶作剧心态，并非心怀仇恨。他们的初衷是刺激人们对那些难以置信的情况做出真切的反应。乔纳·佩雷蒂加入巴斯菲德之前的许多实验都用了这种办法，在网上搞出一系列恶作剧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而后来，在社交媒体上的辩论中，引战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与现实生活中不同，我们在网上的互动就像是在舞台上进行的一样。网络滋事者如果能引导对手做出看起来很夸张的反应，就能拉拢那些可能不了解全部背景的旁观者。最终，对手可能明明是占理的一方，却显得很荒唐。正如伏尔泰所说，上帝，请让我的敌人变得可笑吧。许多网络滋事者，不论是恶作剧者还是实施网络暴力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不会有此类行为。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网络松绑效应。当人们不受面对面反应和现实生活中身份的约束时，就可能表现出另一种个性。这不仅仅是说有些人具备成为网络滋事者的潜质。对网络反社会行为的分析发现，在一定情况下，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滋事者，尤其是在我们心情不好时，或者当对话中的其他人已经是滋事者时，我们就可能表现得像个滋事者。互联网创造了新的互动形式，同时也为研究事物传播提供了新的方法。在传染病领域，一般不可能像罗纳德·罗斯在19世纪90年代研究疟疾时那样，通过故意感染人来观察某种疾病如何传播。现代的研究人员即便真的以这种方式开展感染研究，研究的规模通常也会比较小，花费还会很高，而且会受到严格的伦理审查。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观察来获取数据，用获取到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 进而眼球疫情爆发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会怎样这样的问题。而网络的不同之处在于，故意引发网上的传染会相对便宜，也更加简单。如果你碰巧经营着一家社交媒体公司，那就更不在话下了。